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在上次我曾经讲过哥林多教会它的背景，今天呢我就进入我们谈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保罗解答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今天我的题目是属灵恩赐的交谈。首先我们已经提到过，就是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也是一个蒙恩的教会。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七节曾经说，我常常替你们感谢神，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赐恩典给你们。然后他讲到他们在基督里面样样富足，具备充足的知识和口才。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教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呢这个教会呢也确实一个蒙恩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是各式各样的，有些孩子很聪明，但是聪明的孩子通常都很顽皮，通常呢也是不大努力念书，因为他只要把书听，因为上课很注意，所以上课之后他就不大温书。所以这些孩子有时候调皮呢，到一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念起书来的时候他非常快就能够 catch 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有长处，人也有问题，但是问题不等于是坏事，因为没有问题的人才会有问题。如果一个学生发很多问题，这个学生通常都是 很有思考能力的。我们也看见在哥林多教会也是一个多多问题的教会。和合本也说到，也是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呢这个教会却带来一些问题。于是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教会所带来的混乱，就是他们保罗就为着这个原因呢就能够为我们写下哥林多前书。如果哥林多教会没出现问题，那么后来的教会你遇到问题就不知道怎么样解答。神就是借着他们所产生的问题，就帮助后代的教会去面对和解决问题。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挑选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有关属灵恩赐的教导这一部分和大家一起思想。我们盼望能够借着这样认识什么是属灵的恩赐，那么然后呢我们也想了解恩赐的合一性和多样性。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要我们所要讲论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留意到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呢，这三章圣经呢它的内容呢都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关于属灵恩赐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所包含的不只是属灵恩赐的教导，但是我们这次只是挑选它其中有关恩赐这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思考。那么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呢能够留意这三章圣经的内容有什么相关联的地方。我觉得我今天在这里呢跟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先把这三章圣经给大家有一个概览一下，然后我们以后就详细去讲它的内容。这三章圣经呢第十二章，也就是今天保罗在那里是要让哥林多人对属灵恩赐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因为有时候在教会当中呢把恩赐这件事情呢看得不清楚， 甚至有些人说我很有睡觉的恩赐啊，睡觉都是恩赐。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很多东西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当然不是我们自己有的，但是呢这个不能当作一种属灵的恩赐啊。有些人说啊，我很有这个吃东西的恩赐，那我相信呢这些也不能你把它，当然是神给你有胃口，有些人有东西不能吃，对吧？我们要感恩，但是呢这些呢并不是属灵的恩赐。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跟他们谈到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属灵的恩赐的含义，我们因为在哥林多书里面提到这个恩赐的这个词汇最多，你可以找到在圣经的这个 Concordant 里面可以找到有这一方面的词汇。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就是说明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不了解什么是属灵的恩赐。那么第十三章呢，如果我们来看呢，大家知道那第十三章是讲到爱，你说讲到恩赐，这个十二章给我们一个概略的认识，但十三章呢是插进去讲到爱。有人说保罗为什么不把恩赐讲透，要讲到第十三章讲加插一章讲爱，看起来爱好像不是恩赐，但是其实呢爱是不在恩赐里面，爱很重要。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正因为哥林多教会呢他们不懂得属灵的恩赐它的含义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把神给他的东西呢用来向别人炫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你有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人的败坏就是把你有的东西用来炫耀你自己，这个就是我们人的问题。一个败坏的人，你得到的东西越多的时候呢，你不是向神感恩，你乃是用来跟别人比较，我有他没有，你比别人健康，你会用你的健康作为向别人炫耀的地方，你有才干，你用你的才干来看清那些没有才干的人，这个就是你不是用你的才干去发挥在好的事上。所以有财富，你有财富你应当是帮助人，不是，他是用来炫耀自己，他觉得这是好像是上天对我特别的恩宠，因为我是好人，所以上天就给我好东西，所以你就用这些不是你的东西把它当作是你的东西。其实我们的人生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的借余，就是借给你用，你在活在地上神给你的恩典都是神白白的赏赐，但是我们人却不知道感恩，却常常在那里炫耀。所以哥林多教会就是在那里有很多恩赐的人，他们就看不起那些没恩赐的人。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特别要加插一章十三章讲到爱，因为在罗马书五章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愧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换句话来说，爱是从圣灵来的，所以爱也是圣灵的恩赐之一。如果大家熟悉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那个仁爱也就是神圣的爱。那么我们看见第十四章呢那就是讲到属灵恩赐的最后一段，在第十四章就是在爱里面 追求爱当中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所以这章圣经呢，是教导教会当中的信徒怎么样在圣灵带领当中去使用恩赐，叫人能够得到益处。那么整体来说呢，哥林多教会虽然没有缺少一样的恩赐，但是却出现了纷争结党和分裂的一些问题。那么他们有些人就推崇保罗，有些人推崇其他的那个这些带领他们的人，有些说我是属保罗的啊，或者是有些人就说我是属基督的啊，那基督比保罗大，他们还是用这种的观点来比较。所以这些情况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们就知道，不是因为属灵恩赐带来分裂，乃是因为缺少神的爱。所以呢，在神圣洁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懂得怎么样运用，正当的运用恩赐。那么讲到爱呢，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三类的爱，一种是情爱，或者是男女之间的爱，或者是友爱，或者是圣爱。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讲的就是神圣的爱。所以只有在圣灵的圣爱里面，让主的圣灵来带领引用这些恩赐呢，才能够让人能够得到益处。那么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内容上来看，今天呢，我们说明究竟什么是属灵。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究竟什么是属灵的人，或者是事，或者是物。这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所要留意的。那么我们留意到第二段呢，就是概略说明恩赐的合一性和多样性，这是第四节到第十一节。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段，就是我们一起读。弟兄们，关于圣灵的恩赐，我希望你们都明白，从前你们信奉异教的时候，往往被人引入，
受那些没有圣灵的偶像辖制。我告诉你们，凡是被上帝的灵感动的人，一定会说耶稣是来受咒诅。同样，除非被圣灵引导，也没有人能承认耶稣是主。
好，这个是现代中文修订本，跟我们的圣经有少少的修订，不过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第一个我们就要谈到的就是什么是属灵的人事物，究竟怎么样去定义属灵这个词。我们看见刚才保罗在那里说关于圣灵的恩赐，我希望你们都明白。那换句话来说，保罗知道他们不明白，所以保罗要他们明白，就是从前你们信从异教的时候，往往是被带到歧途里面去，受那些没有生命的偶像所辖制。那么但是保罗接下去说，我告诉你们，凡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一定不会说耶稣是受咒诅的。同样，除非是圣灵引导，也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保罗针对哥林多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希腊文化是怎么样的文化呢？我们知道哥林多是在希腊的半岛上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面呢，信徒当中外邦人居多，所以他们受到 希腊的文化哲学和受到罗马那个统治的影响。我记得我在第一次讲到更多教会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到哥林多人受罗马统治的影响。罗马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一遇到事情他们就打官司啊，他们一样样都要照法律办事，所以他们就是受这些文化他们的影响。希腊文化是一个竞争的文化，所以希腊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就是如果你的体力强壮了，你就要在那里表现出你，所以那个竞争的精神非常强烈。人和人中间也就是很多比较，在这一方面啊，他在哲学方面也是啊，我有知识的这些人他就认为被尊崇人，所以这些的观点同样是带到教会当中去。因为我们人是活在社会环境当中，你不免受一些外在的那个观点在那里影响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在这里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他们的文化呢是认为身体和灵魂是合一，都是神所造，所以救灵魂和救身体都是重要的。这是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保罗在那里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有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人你得罪，你犯了罪，你的身体受影响，其实呢这个在犹太人和在基督教的观点上认为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同样重要，所以我们要爱护身体，因为我们的身子也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但是当时希腊人就不是这样想法。希腊人认为这个人一死，灵魂就被这个外在的躯壳所解脱，所以灵魂就走了。那个时候，所以他就认为，因此呢，在希腊人有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就是身体既然是没有用的，所以他的身体就是跑向一种放纵，犯罪无所谓，只要我这个身体死了也就算了，这个灵魂可以得到解救。但是所以他们的观点就是啊，或者是放荡在生活当中，或者呢就是非常保守这个他的身体，就是认为好像是绝对不能在身体上，所以他们认为不朽的灵魂是住在会朽坏的身体里面，所以就是好像是清教徒那种的就是在各方面他们是一种样样都是节制他的身体，好像这种的情况。这个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也是追求圣洁。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他们对于属灵的事物他们是用什么观点来看呢？他们就是带着希腊人那种的观点，他们以为说如果恩赐多，那么他就是属灵，这个人越有恩赐那他就越属灵，或者是认为他的外表很敬虔啊，他受人尊敬，这个就是表示属灵，或者认为说他有一个宗教的这个职分，或者有一些在宗教当中有地位的，这种就是叫做属灵。他们的观点还是用一种外在的观点。所以我曾经我在讲道的时候提到，我那个时候我进神学院，有一次我去探望一个主内一个长者， 他还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们神学院哪一个老师最属灵？我说我们从来没有比较谁比谁更属灵，因为属灵不属灵那是神所定的，对不对？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常常会用世俗的观点去看人，但是有些人说啊，某一个宣教士他很有成就啊，因为他一带就是很多人信耶稣。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一对宣教士，他们去中国的青海，在那里用40年的时间，只救了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就后来成为青海一个福音的种子，就很多人因着他们得救。所以神看问题不是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神是看人的内在。所以我们不要用世俗的观点去看属灵的恩赐。所以保罗就知道这些哥林多人他们不了解究竟什么是属灵。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接着其实他们不了解，也不真正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很不客气的直截了当的第二节说，在他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曾经受迷惑去服侍偶像。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会带着信了耶稣的弟兄姊妹，你要留意，我们有时候还是带着我们的背景。以前我们一天到晚翻那个这个黄历啊，看什么时候那个日子什么东西不宜啊，有些人去算命，有些人看风水。我们信的耶稣就要把这些东西弃绝，我们的观点不要再受我们没有信主之前那些旧的观念所影响。我们会觉得这些我们应该信主的人呢，我们应当用圣经的观点、神的教导去生活，这才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叫他们不要用他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情况呢？因为他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可能他们看见过一些问米。我们知道有些乡下的地方找一些人一些巫婆在那里问问东问西，然后他就拿一张拿一根东西，他在上面跟你画东西出来，这个他就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可能那个时候他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有时候有一些七月有一个，他们有一些在摆一些神坛有些孙悟空在那里表演，或者这些事情好像有一些灵附在他的身上，于是他就做了许多动作。我们可以看见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他们过去也是受了迷惑，看见有一些被邪灵附身，然后他们就以为说这些就是有灵。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情况呢，就是他们把真的主灵和人所看见目睹看见的表现呢，把它拉到真理里面，要让他们认识我们所说的属灵不是说有灵那个东西，这些就是对，其实不是。我们知道五旬节初期教会们，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神曾经在历史上是借着他们说方言，不过当时他们所说的方言指的是乡谈如果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说起各国的话来，那么这个各国的话，那么他们就听到这些就是说圣灵初次降临的时候，的确他们是用说方言作为领受圣灵的记号。 但是当圣经的经典完成之后，神的工作的方式就不再是重复在可见的事物的表现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为什么哥林多教会有很多这些嫉妒纷争，有什么他们就是有就是用人的标准在那里。所以有一些比较灵恩的教会就常常会发生比较，他很熟灵，他常常说预言，他很熟灵，他用方言祷告，有时候就是用这些人的人为的判断去看这些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就是要纠正他们在这方面信仰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第三节，哥林多人当日呢好像也是日冲在这个表现的事物上和灵验的事情上，甚至他们不察觉这个灵究竟是不是出于神的灵，他们还是觉得他能够有灵感这就是对，有灵感这就是超越我们的经验，于是呢他们就强调用这些超然的经验去追求一些超然的事物，而不是他们忽略了神的真理。所以好像我们知道有时候呢有些人也是病的找神医，什么神医，因为医生不能医，那么找神医。那么至于这个神医，他的这个所谓的神是不是真神，还是魔鬼，还是假神，还是邪灵，所以有些人就强调要灵验灵啊，神诚实的诚，这灵你只要有诚心，无论你对这个是哪一个神，他都一定灵。这个不对，我们要知道越是能够把你迷上的东西呢越是危险，你要留意。如果你信的是真理，那就是没问题，如果你信的错，你越信的诚心呢，你越是死得快，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事情呢，我们有些人找这些所谓医治不问它的来历呢，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在哥林多后书接着呢保罗我在这里呢给大家看看，我下面有两段的经文，就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还有这个约翰一书第4章第1到第3节。这个哥林多后书在那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保罗在那里讲到连这个魔鬼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你不要以为说有时候撒旦也会装成是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只要有这些东西那就算了，但是你要分辨这些东西是不是从神那里来，是不是神容许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神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受迷惑。那么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1到第3节，我们可以翻开，你有圣经我还是建议你翻开哥林多这个约翰一书第4章第1到第3节，我们打开在圣经后面约翰一书这里，约翰特别写信给当时早期的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亲爱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查验那些灵是不是出于神，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这个世上，凡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而来的，这个灵就是出于神。 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是不是神的灵来。凡是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过他要来，现在他已经在世上。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圣经也提醒我们，如果是有灵，你总要试验看这个灵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留意，就是你不要以为说有灵验的事情就一定是对，不是。灵验的东西魔鬼也会知道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被迷惑。所以当有灵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总要省察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好，我在这里呢，我一方面就是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那么我们接下去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接下去呢，保罗就教导哥林多信徒，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出于圣灵，什么是出于邪灵。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愿意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能够分辨清楚。好，我们看见他指出呢，凡是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够说耶稣是主的。换句话来说，你是属灵的恩赐，如果你得到属灵恩赐的人，你当然你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你的来源是对的，这个才是属灵的恩赐。但是你怎么样分辨呢？被神灵感动的一定是在信仰上必须是最准确的，然后你这个才是好像你知道这个你是在发钞票的银行里面拿到的钞票，当然这个他自己本身要检查过给你的，这个才是准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路边给人换了，可能换了一些假钞票，有些人到深圳啊，有些人啊很便宜啊，我兑换给你很多啊，但是呢你拿到的可能是假钞票，对不对？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你就会看见被神的灵感动，他一定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他被圣灵感动了，他才会称耶稣为主。所以当你试验的时候，如果我们刚才所引用哥林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就是告诉他，如果他连耶稣是道成肉身都不承认，那么他这个灵就一定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保罗在这里是提醒，这里所说耶稣是可咒诅和说耶稣是主的，都是在那个灵的感动之中，而不是说他的头脑知道。有时候有些人他的信仰是对，但是他的灵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试验是试验他的灵，不是试验那个人。所以有时候在试验中你要分别清楚，他是在灵的感动中回答你的问题，还是他自己是在清醒当中他自己的信仰，那是另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在分辨的事上也特别需要谨慎和小心。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节你们也可以参考，在其中就是说，你们口里称我主啊主啊，我所吩咐你们要照去行，对不对？不是口里认耶稣做主，但是你不照他去行，那说明你口是心非，不是一个真实的啊。好，由此可见呢，那不是单用口说，乃是从心底里面你有一个诚实的动机， 和友谊的真正的出发点，表达出来你对主的认识和承认。那么这个跟属灵有什么重要的关联呢？我们留意到人或是事物，就是属灵恩赐的事物，如果不是属神的，它就不可能是属灵的。既然是属神的，它就不可能是不尊耶稣做主，不可能口里不称耶稣做主。所以这些呢，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分辨这个属灵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在这里说，如果你口里宣认耶稣做主，心里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就会得救。所以圣经很注重这个字，就是主，就是主，就是耶稣基督。这里呢有几个词，第一耶稣基督，第三是主。这里也是说罗马书告诉我们救恩的道理，就是要口里认耶稣做主，那心里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说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按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儿子他就是救主，他已经胜过死亡，他就是基督啊。我给大家再看，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36节，这节圣经啊是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和11使徒站起来对当时的人宣讲福音。在他讲福音的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这句话，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在36节之前，从20节开始呢，保罗就一直在那里证明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的意思就是他是基督，他能够胜过死亡。所以最后他的结论就讲到耶稣是神立他为主，而且立他为基督，就是他已经胜过死亡。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篇讲章，是彼得和11使徒在那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换句话来说，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罗马书10:9，这个信主之道是什么呢？你口里要认耶稣做主，你要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会得救。因为这就是早期教会第一篇传福音的讲章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传福音要人接受的，不只是他是为我们死，他死后他复活，而且你要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是我们救恩的核心。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也是强调这个原因。所以呢，真正的属灵我们必须是属神的，我们也遵从耶稣基督，遵他做什么？做主，做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弥赛亚。而且呢，这个属灵的恩赐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属灵与否呢，其实是关系到它的来源是不是跟三位一体的神有关系，三一的神。一方面是源头是圣灵所赐的啊，但是呢也是尊耶稣基督，尊他做主做弥赛亚，而且是神属神的。所以弟兄看见我们上面，我们就是归纳给大家知道，真正的属灵的人事物就是关系到 我们的来源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好，第二呢，我略微给大家提一提，就是恩赐的合一性和多样性。恩赐的合一性和多样性，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恩赐有多种，但是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啊。侍奉有多种，但是同一位主所赐的。工作有多种，但是却是同一位上帝赐给个人工作的能力。那么为了使大家得到好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彰显的也都不像。圣灵把智慧的信息赐给一个人，同一位圣灵把知识的信息赐给另一个人，同一位圣灵把信心赐给一个人，把治病的能力赐给另一个人。那么圣灵给这个人信神迹的能力，给那个人传神信息的恩赐，给另一个人有辨别诸灵的能力，给另一个人有讲解灵语的能力，再给一个人有解释灵语的能力。但是这些呢，都是从同一位唯一的圣灵来，他按照自己的旨意把不同的恩赐赐给人。那么恩赐，属灵恩赐的教导上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说，概略的说，属灵的恩赐是多样性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了，有一些是讲方言，有一些是解释方言，有一些是有其他的。但保罗在这里就把恩赐不同的表现讲解给大家，让他们知道，让哥林多人知道恩赐有许多不同的表现。我们不能够要求你跟别人的恩赐是一样的，但是呢，恩赐尽管在不同的服事和工作性质上，在功用和功能，在表现上都有不同，也有差别。但是呢，在恩赐的源头分配效果和完成上却是同一的，相同的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在属灵的教导上面这样有多样的。好，那么我们现在转到恩赐有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给的。侍奉有多样，但是同一位主所赐的。工作是多种，但是是同一位神赐给我们，但是他的目的就是使大家得到好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彰显的都不一样。恩赐的意思就是礼物的意思，指的就是我们能够蒙恩典的赏赐，不是你自己拿来的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呢，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借着同一位圣灵，在他的来源上是一位圣灵，在同一位主所赐的，同一位神在来源上是相同的。恩赐的表现，一个是恩赐，或者是在侍奉工作上有多样的，但是呢工作也有许多不一样，但是这些呢都是神恩典赏赐，不是你自己拿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把恩赐赐给我们，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帮助。但是呢，执事是指服事和性质和范围方面的，同时呢，功用就是指成果和功效方面。这些呢，就是说明多样性中，好，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在上面所讲的这个三段的经文里面呢，都有讲到，都有讲到神的三位位格 但是呢，神是独一的神，恩是执事公用，是多元的。神不是把相同的背景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他是把许多不同社会层面的基督徒放在一起。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个人都发挥自己的长处，让我们学会互相接纳，也彼此学习，能够成为一个真诚合一的教会。那么三一的神呢，他们自己本身是一个配搭，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神愿意我们把我们的恩赐拿出来能够被神用，所以求神继续的恩待我们。那么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他的目的，圣灵的目的是叫人得到益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教会里面神的灵随着他旨意把属灵的恩赐分给弟兄姊妹，他的目的是要叫人得到益处。这个人呢是谁呢？原来圣经里面没有人这个字，他只是说圣灵把这个恩赐赐给领受恩赐的人，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领受恩赐的人他得到益处之后呢，他在教会当中发挥功能的时候呢，整个教会就可以从其中得到益处。那么所以呢下面呢保罗就用12节到26节，他引用肢体的比喻，看出各肢体要互相配合，使身体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所以恩赐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整个教会，所以属灵的恩赐不是为你个人，属灵的恩赐是为了教会。所以神把恩赐给你，就是为着别人，为着造就人，为着使大家得到好处。好，我们接下去呢就看我们上面所讲的呢，不论是属灵的恩赐、属灵的职事、属灵的功能不一样，但是来源都是从三一神来的。他的目的呢就是为着教会整体的人得到益处，这就是多元化中的同一性。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啊给大家看的，就是这样。那么我们最后要看的就是圣灵把智慧的信息赐给一个人，同一位圣灵又把知识的信息赐给另一个人，同一位圣灵把信心赐给一个人，把治病的能力赐给另一个人，圣灵赐这个人行神迹的能力，给那个人有传讲神信息的恩赐，给人有辨别诸灵的能力，给另一个人有讲灵语的能力，给另一个人有解释灵语的能力。那么这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你可以数算这里一共有9样不同的恩赐。那么我们可以看见最后呢，我就给大家看末了他列举这9种恩赐呢，那么其他的恩赐你在圣经里面可以参考罗马书啊12章6到8节，彼得前书10到11节。那么我把它简单归略，有关恩赐的分类，就是在语言方面的恩赐，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有先知的，有说方言、翻方言，这些都是跟语言有关联。第二类的恩赐是灵性方面的恩赐，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信心、辨别诸灵，这些是灵性方面的恩赐。那第三种是行异能的恩赐，那么有医病的恩赐，有行异能的恩赐，这些我不详细讲，我只是给大家概略知道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最后呢，我总结的时候， 今天呢，我是归纳了保罗顺应着哥林多教会询问属灵恩赐的问题，他做出的教导。他给我们看见，简单我们提过哥林多教会的概况和他们的问题出现的问题，然后我们讲明了哥林多教会从第十二章到十四章，我们连续三章都讲出这三章都是谈论属灵恩赐，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性，为什么十二章讲了之后要插入爱，因为他们中间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保罗就解释。然后呢，我们在更多前书第十二章讲解主要的重点，我们就解释了什么是属灵的人事物，第二说明了恩赐的合一性和多样性，末了我们列举这些恩赐的恩赐。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听完道你回去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前一段把它读一读，温习一下，然后我们盼望神借着他的话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重新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今天让我们在属灵的恩赐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借着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帮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受教，能够不断的追求在基督里面成长，让我们以你的心